我们请祷告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你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，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间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在这里做主掌权。父啊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但见耶稣。父啊，求你圣灵感动我们。把你的宝贝话语、圣经上的话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而照着去做。感谢赞美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Amen。
感谢神，我们上一次和大家一起学了圣经上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应当惊醒，惊醒主的再来，惊醒。来，神第二次再来，我们活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中间。第一次来已经准确应验了，第二次主的再来也必应验。然后主又教导我们还要预备，是的，我们要预备见主的面，在主的宝座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下边一节圣经，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45节，啊，就是说我们要预备什么呢？啊，具体的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吃，啊。给他们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。下边我们就看一看什么叫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那就是说对神忠心的表现，或者说对神忠心的标准。第一，那就是遵神命令，行主圣道。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。1到4节，就是大卫王临死以前对儿子所罗门的遗嘱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。”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这是大卫王临终前对他儿子所罗门的遗嘱，就是要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是要刚强的遵行，坚定的遵行。然后在神面前信神、爱神、行主的真道，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1节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个时候神就看到了。啊，我们看到，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主。你说你爱主，你就要遵守神的命令。我们爱神的，必蒙神所爱，这个是了不起的。谁爱我们呢？任何人爱我们都没有神爱我们的宝贝，因为神的爱永不改变，而且他还要表现在我们。向我们显现，在我们一生所走的路当中，神不离开我们。关键的是要我们遵主的命令。 行主的圣道，这是关键。若是我们不遵神的命令，不行主的道，神不可能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。然后第二，那就是历代志下19章，约瑟法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当敬畏耶和华，忠心诚实的办事。”这个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敬畏耶和华，我们为神办事，但必须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对神忠心，对神诚实。若是我们为神做事，只考虑工作，而不考虑是不是忠心的对神。是不是诚实的对神？是不是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来为神办事？这个是前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旧约律法上提醒我们的。下面新约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第二节说，求一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关键一句话，你不要去考虑你的工作做得怎样，效果怎样，那不是你所能够管的事情。关键的，我们做基督的执事，为基督办事情，做神奥秘事的管家。说求一管家的是什么？讲得清清楚楚，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对神有一个忠心的侍奉神，为神的事工忠心，事情的果效，那是圣灵的事情，圣灵会有负责任做，因为我们是与圣灵同工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忠心，感谢神。第三，那就是彼得前书第4章，啊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命令，要持之以恒，要谨慎自守。还要精心祷告在神面前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侍奉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旧约对我们的要求，新约对我们的要求，讲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一条，那就是忠心。在这里边有一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注意，这个遮掩不是纵容，不是纵容，乃是说。用爱心去怜悯，这是我们下边要讲的，好吧？最后，关键的是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下边是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第10节，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，你勿要自私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求神怜悯啊，求神怜悯。这当中我们看到，神预先提醒我们，我们会。为基督的名受试炼、受患难，但是在任何环境当中，我们务要自始忠心。 神就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。那个患难也好，试炼也好，各种各样的苦难，那都是暂时的。那就是新约里面所说到的，保罗的书信所说到的，这自战自清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就是神应许我们勿要自始忠心，神就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，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感谢神。第三章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下边，我必快再来啊，我必快再来，感谢神啊。凡是蒙召被选的，有忠心的，必与万族之主、万王之王一同得胜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，啊！我们与羔羊征战，啊，这些的撒旦跟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、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、被选的、有忠心的。也必得胜，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啊！所以，在启示录十二章里边还有一段话，我这没有写出来啊，那就是说，弟兄胜过撒旦魔鬼，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。什么叫见证的道呢？那就是说他经历了。把神的话语，把神的真道亲自去经历了，他就能够为神的道做见证。神的道是全能的，大有能力的，是胜过魔鬼撒旦的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学神的教训啊，照着神的教导去做，那就是说把神的教导、神的吩咐扎根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，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来经历神的道，来战胜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。感谢神。所以说旧约里边，在撒母耳记里边说的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过公羊的自由。所以我们知道了对神忠心的标准是什么以后，我们就要照着神教导我们的去做。下边我们就看神的指示和要求，神的指示和要求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叫弥迦书啊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清清楚楚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这就是神的指示和要求。下边提了四条，那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当然，这个与你的神同行是弥迦先知对我们的传达神的话语，所以他现在用的是与你的神同行。现在我们接受弥迦先知的指示和教导要求，就我们就应该说是与我的神同行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，行公义就是对罪行公义。我们看一看啊， 首先要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诗篇十一篇第七节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所以我们行公义就能够得见神的面。然后九十八篇第九节，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所以神来到世上要审判人，就是按照公义来的啊，就按照公义来的。行公义是对罪，也就是说对罪绝不能妥协啊。那么我们看绝不能妥协，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个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看一看，对罪我们要行公义，绝不妥协。那么我们很清楚的，大家都知道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什么，三个不啊，三个不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这个是三个不，是对罪行公义的，绝不妥协。不从就是不在他的那个，不按照他的那个行政去做啊，不从啊他的计谋，恶人的计谋啊，我们不能去顺从他啊，不从。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就说他罪人道路当中我们没有份，没有份啊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。这个三个不在旧约里边有很好的榜样，那就是约瑟也有三个不啊。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，做了波提法的奴隶。当波提法的妻子来引诱约瑟的时候，约瑟有三个不。哪三个不？那就是不听从他。波提法的妻子要他行作恶，约瑟不听从他。第二个不是不与他同寝。第三个不就是不与他同在，这个三个不是坚决的对称于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约瑟就是以这三个不来抵抗了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，他得胜了。他得胜，但是约瑟得罪了波提法的妻子，被下在监牢里。但是感谢神，约瑟得胜了，他没有得罪神，因为约瑟说：“我岂能做这大恶，我得罪耶和华呢？”所以约瑟得胜是在于他不怕得罪人，就怕得罪神。他不得罪神，宁愿得罪人。你把我下在监狱里也好，我不能得罪神。感谢神，约瑟得胜了。那么是不是有人失败了呢？有啊，有人失败了啊，那就是罗德。罗德失败了。罗德失败在哪里？当亚伯拉罕跟约罗德分手的以后， 罗德挑选平原，他占了便宜的。亚伯拉罕很谦卑，让罗德拣选，罗德拣选平原。我们大家知道，牧羊人欢喜平原来放羊吗？有草地吗？哪高兴在山地去放羊啊？对吧？亚伯拉罕拣了山地，让罗德拣选了平原。但是罗德逐渐逐渐迁移到什么地方了？到索多玛。我们知道那是罪恶的地方，这就是第二个罗德错了啊。那就是说，第一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他贪心，没有把好的给别人，想好的拣选了平原，把坏的山地留给亚伯拉罕。第二，他走的那个道路是什么路啊？走到索多玛去了，走到索多玛去了。索多玛的罪恶滔天呐、啊！非但到了索多玛，并且以后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。注意啊，这个城门口是有权有势的人坐的。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，你在这个罪大恶极的城里面有权有势。坐在城门口，那就是坐了谢曼人的座位啊。所以罗德失败了，最后罗德只不过是像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的柴一样，不要说果子、叶子、枝子都烧光了。两位天使从索多玛救出四个人来，罗德的妻子留恋索多玛，一回头变炎柱了，还有两个女儿更糟糕啊，犯了大罪，生了两个孽种，一个是摩亚人的祖先，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。我们知道摩亚亚门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仇啊。所以说罗德走错了吧，走错了。所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得胜的榜样，约瑟三个不，不听从他，不跟他同寝，不跟他同在一道。诗篇也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但是也有失败的教训，那就是罗德。罗德走到了索多玛，并且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就做了亵慢人的座位。所以求神怜悯，让我们从这当中学功课，那就是行公义。是对罪，一点跟罪不能妥协，就是要用三个不来对待这个罪，也不给撒旦留地步啊。那就是说，哎，并且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，就像犹大书启示录前面那个犹大书第三节，就是说要为真道竭力争辩，我们要为真神的真道竭力争辩。那这是我们对罪绝不妥协，不给撒旦留地步，有一定必要的时候还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啊。好，第二我们看是好怜悯。第二是好怜悯，好怜悯是对罪人，刚才行公义是对罪，现在好怜悯是对罪人。首先我们看见别人假如犯罪的话，我们都要引以为戒， 那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23节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行出来。我们听了道要行道，那么看见别人犯罪了，首先要省察自己，引以为戒，省察一下我有没有犯啊？我不能跟他犯那样的错，既然那是错的话啊，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对罪人的时候要有一个怜悯省察，个人引以为戒。然后我们再看彼得，彼得前书。那就是说，前面讲过的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那我们这个爱不是去纵容他，乃是去不宣扬人家的罪，不去到处乱讲别人的罪，更不要去论断别人的罪，也不要去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这个很要紧，很要紧。求神怜悯我们啊！求神怜悯我们啊！我们在这就是说，看见别人犯罪了，引以为戒，省察自己有没有犯。那第二，不要去论断，也不要去乱传说啊！因为诗篇103篇，我们看一看，诗篇103篇，耶和华有怜悯。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在这当中，我们要以神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生活、生命的标准，那就是要有怜悯，要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这个慈爱遮掩许多的罪，是不去论断人家。不要去背后去瞎传说人家的罪，不去宣扬别人的罪，不好啊，这个是绝对不好，因为全部不符合耶和华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、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四个标准，一条都不符合。所以不要论断，也不要去乱传，下边更不可以。幸灾乐祸啊！下边更不可以幸灾乐祸。幸灾乐祸是什么啊？我就不讲了，我这叫不念这个圣经了。那就是说，旧约里边有一个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25章当中有神攻击亚门人，因为。亚门人看到以色列民遭到灾的时候，他在边上啊哈啊哈，啊哈啊哈，什么意思啊？高兴啊，幸灾乐祸啊，甚至于下边第六节说，他还是拍手顿脚的，满心的憎恨以色列民啊，拍手。顿脚的欢喜，以色列民遭难，这就是看见别人犯罪而幸灾乐祸，啊哈啊哈！这个神是要责备、要攻击，并且在以西结书上面讲清楚，神要除灭亚门人，除灭亚门人啊！感谢神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在这当中看到，神对罪是绝不宽容，但是对罪人要有怜悯，啊，都要有怜悯。然后第三条啊，在这当中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57章15节。因为至高，因为那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所以从这个一句话，这一个教导来看，我们看见别人犯罪了，非但不去论断，不去幸灾乐祸，更是要谦卑自己的心。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所以没有犯罪，不是我们好，乃是神的怜悯、神的保守，我们没有犯罪，那么就没有半点可以自己夸耀自己的，没有半点可以自己夸耀自己的。因为假如我夸自己，哎呀，我没有犯罪，你一骄傲，神就不欢喜了。因为以赛亚书当中说得很清楚，他心灵痛悔、谦卑的人是神所同在的。要是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当我们谦卑痛悔了以后，我们的心灵就苏醒了。一苏醒，你就认清楚了神，你认识了神，你就不敢骄傲了。你要清醒的认清自己，你也不会骄傲了。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啊？所以说，你当要骄傲的时候，你没有认识你自己啊！感谢神。所以下面我们就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那是对自己啊，那是对自己。下边第四，与我们的神同行，这是对神。所以我们看，行公义是对罪，好怜悯是对罪人，存谦卑的心，是对自己，与神同行是对神。下边我们知道，阿莫斯书第三章当中讲清楚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必须是与神同心才行。你不与神同心，反过来你要神与你同行吗？不可能，你去犯罪也叫神与你同行吗？所以你必须与神同心，才能够与神同行，那么神也与你同行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新约就教导我们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当我们以的心来衡量别人的话，永远不对的，永远不对的。这个我们的心无法作为是与非、善与恶的标准，唯有我们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那么我们那个心才是与神同行的那个同心。求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私心杂念改换成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么才能够与神同行。好了，旧约整本圣经当中，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是被指明是与神同行的，第一个就是以诺，以诺生了我们看那个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创世纪里边，亚当的第七代孙子以诺，就是生了马土撒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这个是点了名的。以诺，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。注意啊， 以诺65岁生马杜撒拉的，圣经没有说以诺以前的65岁是不是与神同行，但是圣经指明了以诺在生了马杜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前头65年圣经没有说以诺与神同行。所以，以诺的一生活了365年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65年生马杜撒拉以前，圣经没有说这个65年以诺也与神同行，没有。圣经明说，以诺生了马杜撒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。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教训，一功课要我们学的。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啊，我们不是讲这个。所以说，第一个名字提名的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第二个就是挪亚，洪水方舟的那个挪亚。圣经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那个世代里边。挪亚是一个完全人，注意啊，这两样事情圣经上都没有的啊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另外一个说挪亚在那个时代里边是一个完全人。注意啊，神对亚伯拉罕立永约的时候，也只是要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挪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那个时代，挪亚是个完全人。接下来一句话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好了，圣经整本圣经只有两个人是点了名说他们是与神同行的。我们是不是会想，哎呦，这个太要求太高了，那简直不可能。好，我们下边就。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来看啊，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三章，你要写信给撒爹教会的使者，注意啊，撒爹教会这封信虽然写给撒爹教会，但是事实上是写给众教会的，因为下面讲清楚了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的都要听啊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是对撒爹教会，撒爹教会的原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撒爹教会的本身的原来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看啊，说那有神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样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样撒爹教会原来的形象。原来的样式是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你看看撒爹啊，撒爹教会的原型原样子是什么？一个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还有一个，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撒爹教会是这么一个情况的。但是我们看，所以你要回想你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且悔改，要警醒。注意了，这三条，一个是悔改。一个是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一个是要警醒。然而，在撒爹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注意啊，撒爹教会原来是什么样子啊？原来按你的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而且撒爹教会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这么样子的一个 原来的萨迪教会照样可以通过遵守神的真道悔改警醒，就能够穿白衣与神同行，看到吧？所以我们不要说圣经上只有两个人点名与神同行的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挪亚，他们太高了啊，我们攀不上。现在圣经给我们留了一个榜样，那就是撒迪教会。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而且撒迪教会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照样就是这个撒迪教会，当他遵守神的真道悔改警醒在神面前，照样能够穿白衣与神同行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做，那就是遵守神的命令，在神面前，在神的工作当中警醒祷告悔改认罪，在神的事工当中忠心有见识，做神奥秘式的好管家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做一个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把你宝贝圣经的教训印在我们心里边，圣灵时刻把圣经上的话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但学了作为头脑的知识，更要作为我们生命生活中的榜样去行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求你把你圣经的话语通过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去行你的话语，行各样的善事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